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主内的子弟平安，我是张德仁老师。我们从今天开始会有12次的机会来研读旧约的小先知书马拉基书。在研读马拉基书之前，我们先要上一点点的历史课。有一句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怎么说呢？以色列百姓后来亡国了，那么为什么他们会亡国呢？在主前722年，北国的以色列被亚述所灭，南国的犹大在主前587年为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所灭，百姓被掳到外邦，从此大卫王朝就告一段落了。不久之后，波斯王国兴起，就取代了巴比伦，成为近东的霸主。波斯王古列就下诏准许以色列人归回故土，重建家园。在主前536年，以色列民在所罗巴伯、约书亚还有先知哈该的领导底下，他们重建圣殿。终于在主前的516年完成工程。到了主前445年，尼希米就回国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在这期间呢，有文士以斯拉，他回国重申并且宣布神的律法。以上是简单的以色列王国史。有几个很重要的时间，主前722年北国被亚述所灭，主前587年或是586年左右呢，北国被亚述所灭，主前536年南国被巴比伦所灭，巴比伦之后是波斯王国兴起，波斯王古列在主前536，刚才是主前722，主前587、586，现在是主前536，以色列民得以重建圣殿，在主前516年完成这圣殿的工程。可是而后圣殿的城墙毁坏，主前445年尼希米就回国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文士以斯拉宣布神的律法。好像到这里一切的灾难、一切的混乱已经告一段落了。按理神的百姓与神的关系应该在这个时刻可以迈入正常化，然而事与愿违。当尼希米第二次再返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所见到的情况真是令人感到悲痛。在尼希米记第13章4到31节记载当时的光景，那就是百姓不但不守安息日，而且祭司以利亚什与外邦的多比亚结婚，并且还让他搬进圣殿中存放供物和器皿的房子，让外邦人进到圣殿里面来住。除此之外呢，圣殿当中侍奉神的利未人因为得不到供养而放弃了侍奉，离开了岗位，好像一切神的律法都不为人所重视，与异教通婚之举呢比比皆是。在以斯拉记第10章，昔日以斯拉所努力所严禁的行为，不到30年又固态复萌，以色列人失去了做神选民那个独特的那个特质。 在这种情况底下，神仍没有放弃他的百姓。神是喜爱和他百姓说话的那位神，他就差遣他的代言人，差遣他的使者马拉基，来对以色列百姓的被盗、欺压贫苦的人、污蔑祭坛、藐视奉献、破坏婚姻的盟约、娶外邦人为妻等等神所不喜悦的行为，神透过马拉基提出了严严的指责，并且警告他们，除非他们及早回转，否则将难逃神公义的审判。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好，了解了这个简单的历史背景之后呢，那么来提一提作者。马拉基书的作者很清楚，在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一节说，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马拉基是当时候神的代言人，马拉基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是我的使者，因此也有人说，其实作者可能不是马拉基，因为马拉基可能只是一个头衔，因为马拉基希伯来文的意思是我的使者，他好像可以不是一个名字，而是一个身份或是头衔。这个无名的人，他是神的使者。但也有人说，马拉基就是这位先知的名字。我们如果从旧约来看，到底找得到马拉基这个人吗？在同时期的书卷里面，比方说以斯拉记或是尼希米记，我们都没有看到马拉基这个名字，所以有可能马拉基只是一个头衔，先知真正的名字我们不晓得，但这不是顶重要的。不管作者的名字是马拉基也好，或是马拉基只是神的使者这个头衔、这个身份的一个表达，但总之，在那个时代，神透过一个人，将神的信息向以色列百姓来宣讲。好，简述完了马拉基书的历史背景，以及马拉基书的作者之后，谈一谈马拉基书的经文结构。马拉基书的经文结构有两个特色，第一个特色就是马拉基采用一种很特别问答的方式来表达他的信息。问答其实很重要的，有的时候老师在教学的时候，透过一问一答，一问一答，可以透过这种问答的方式帮助受众来领受，帮助受众来学习。而马拉基用了问答的技巧来表达神的信息，比方说第一章二到五节，我们来看一下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五节。第二节，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好像一开始是神在说明一个信息，我曾爱你们，才说完，好像人就提出反驳，以问题的方式向神质询，说的，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受众向神提问，你在何事上爱我们？结果第二节的下半句，一直到第五节，就是神的一个辩证，问答问答。此外还有一章六到十四节，二章十到十六节，二章十七节到三章六节，三章七节到十二节，三章十三节到十八节，都是采用这种方式来表达的。当然，为什么先知要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我刚才说，这是一种教育的方式， 可以帮助受众可以很快的接收到主要的信息。可是当然，先知借着这种方式指出百姓不但是违背了神的话，而且更表达出来他们是反过来向神提出质询，这样的一个记载就透露出百姓有没有悔意啊？没有嘛，不但没有悔意，有句话说恶人先告状。于是乎在一来一往之间，除了表达神的宽容忍耐之外，也看到人的悖逆。好，在经文结构上，一个是这种问答的方式，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 chiastic structure， 交叉型的结构，前后对称的。这种前后对称就好像是我们中国人在写文章的时候的起承转合，有没有？起承转合，如果你掌握到起承转合这个作文的结构之后，你知道重点在哪里了？重点在合嘛，合是一个结论，结论就点出那个重点之所在。同样，在近东的文学里面，我们看到了这种交叉型的结构是首尾前后对称的，那么这个首尾前后对称的交叉中心通常是重点之所在。当然也因着对称的缘故，也让读者很容易掌握那个比较的重点。前后怎么对称呢？一章二节到五节对称最后面的三章十三节到四章三节，都是在说明神的爱分别出被拣选的人。一章二到五节告诉我们神的爱分别出被拣选的人，一章二到五节告诉我们神拣选雅各。比方说一章二节的下半句，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神的爱分别出那个被拣选的人。马拉基书的最后一段，三章十三节到四章三节也是分别，神分别出善人，也分别出恶人。三章十五节，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他们虽然试探神，却得脱离灾难。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怎么样呢？且有纪念册。神有纪念册，要分别出恶人，分别出善人。十六节下半句说，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十七节，三章十七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十八节，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所以很明显，马拉基书的结构里，首尾，首一章二节到五节，尾三章十三节到四章三节，都是分别的主题。一章二到五节，神的爱分别出被拣选的人，三章十三节到四章三节，神会分别出善人和恶人。接下来我们再往中间推进，一章六节到十四节，主题是敬畏神的人应将最好的献上。三章八节到十二节，以色列人不肯献上所当献的。这前后对称呢，让我们看到 主题都是相似的。比方说，这两段都是在讲献给神的东西，他们献不好的给神，他们没有献上当献的。我们来看一下1章6到14节，1章6到14节。刚才说这一段的主题是敬畏神的人应该要将那个最好的献上。我们来看第8节好了，1章8节。1章8节说，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是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我们先读到这儿。我们看到敬畏神的人应该把最好的献上，可是他们却献上这些人都以为是烂的，结果献给神。3章8节到12节也是这个主题。我们来看3章8节到12节，应该要献给神的却不献上，应该要献给神的却拿那个烂的献给神。我们来看3章8节好了，第8节。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卡巴，你们竟夺取，夺取卡巴这个字是抢夺、榨取、欺诈。抢夺、榨取、欺诈什么呢？你们竟卡巴我的供物，竟然抢夺神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原本应该要献给神的却不献上。你看到和刚才1章6到14节的主题是一样的。好，接下来我们再往中间靠近，我们看到2章1节到16节和3章7节是对称的。当然好像在经节上面呢，好像不太符合比例，但是主题的确是相对的。在2章1到6节，它的主题是以色列人因为偏离律法而受到咒诅。我们来看2章1节到16节，2章1节到16节，我们来看2章8节好了。2章8节说，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与立位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以色列人因为偏离律法而受到咒诅。3章7节对称的、相对的。3章7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有没有？我们看到的确，2章1到16节和3章7节是相对称的。那么结构的中心就是2章17节到3章6节，神公义的审判要临到，神公义的审判要临到。当然，神公义的审判要临到，并不是说好像他们是死定了。不是的，我们看一下3章5节。3章5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什么？施行审判。神要审判。可是如果你看这一段整个马拉基书当中的结构中心，2章17节到3章6节，它的主题是神公义的审判要临到，但里面我觉得还是有救恩的伏笔耶。在哪里啊？3章1节，你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呢？3章1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有没有？好像马可福音的开头，是谁在谁面前预备道路啊？施洗约翰在耶稣的面前预备道路。所以结构的中心还是有救恩的影子可以让我们看见。好，以上就是有关于马拉基书的经文结构。一个结构是问答的这种方式， 另外一个结构就是交叉型的结构。希望以上的讲解能够让你从结构的角度来全盘掌握马拉基书的信息。我在最开始的时候说，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在今天马拉基书的第一课里面，我想和诸位分享的是问心无愧这四个字。问心无愧好像是一个正面的意涵，但很多时候问心无愧也有可能被可怕的麻木所引导到一个错误的方向。我们看到当马拉基向以色列百姓发出责备的信息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无悔，没有悔改，我没有错啊，我哪里有错？不止无悔，更是无愧。他们觉得，哎，我问心无愧啊，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不但认为是没有错，不但认为是没有问题，更反倒过来向神提出质询，恶人先告状。的确，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旧约历史里面，以色列人常常犯罪，离弃神，甚至否认自己的过犯，反客为主，指控神没有爱过他们，指控神颠倒善恶，毫无公义，屈枉神没有给他们这一群侍奉神的人应有的回报。可是在旧约的最后一卷书很特别，就是以这样的一群人的言行来作为旧约的结束，好像让人觉得不生唏嘘，有一种摇头叹息的感觉。为什么以色列人会如此的麻木呢？有句话叫做积非成事，我把它改成习非成事。习是习惯的习，错误的习惯累积久了也就积非成事了。以色列百姓他们亡国被掳，长期在外邦中生活，外邦的文化很可怕，就渐渐的把他们给同化了。我们知道文化不是中性的，文化需要透过神的话来加以分辨。现在很多地方在发展地方文化，高举要尊重文化。比方说我女儿的学校，在国小里面要重视本土的文化，结果整个学校带去参观庙宇，去认识这个神，认识那个神，好像文化被抬高到一种至高无上的地位。错，文化是要予以批判的，文化不是中性的。以色列百姓长期生活在外邦当中，而外邦的文化也渐渐把他们给同化了。所以在旧约那个时代，你发现他们有了一套新的价值观，新的人生观，新的信仰观。什么叫无愧于心呢？一个信徒越多的无愧于心，我在想，有没有可能他的生命也离神越来越远？保罗说，他在罪人当中，他是个罪魁。越靠近光，你越觉得自己肮脏。我们需要诚实的来面对神，我们需要小心的检视，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是否会感到愧疚。我们需要求圣灵帮助我们。你如果太久都处于无愧于心的状态，太久没有被责备，你要小心呢。在约翰福音第16章第8节，当然约翰福音16章 第四节到第十五节一整段都是在讲圣灵的工作。耶稣要离开，他要上十字架，他要升天，他要复活。耶稣去，圣灵来。圣灵来做什么呢？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八节说，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第九节说，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有很多时候，的确没有信主的朋友，他们不认为没有信耶稣是罪，甚至他们不认为没有按照神的话去做，他是个罪人。我又没有作奸犯科，我又没有犯法，我何来有罪呢？除非圣灵光照他，否则他不觉得他有罪。第十节说，为义，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十节，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耶稣要升天，要往父那里去，不在门徒当中，但耶稣说圣灵会来，会指责他们的义哪里有问题。不要自以为义，不要以为自己没有罪。约翰福音十六章第十一节，为审判，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撒旦的结局已经定了，他的结局就是灭亡。听从撒旦的结局也是灭亡。为将来的审判，或说为着我们错误的判断，我们不遵守神的话，反倒遵循魔鬼的谎言，圣灵会责备我们。弟兄姐妹，你是否也常常处在问心无愧的里面呢？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四章一到二节说，有一群人，他们的心是被热铁弱灌了一般。一颗被热铁弱灌的心是不再有任何感觉的，是一颗麻木的心。我愿意向主求说，主啊，给我们一颗敏感的心，让我敏感于生活的点点滴滴，有哪一些事情上面我可以透过圣灵的提醒感到愧疚。